马书第一章十九二十节，罗马书第一章十九二十节，我们这一阵子给大家讲一个题目，就是以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我们新的一年，要追求更认识神，认识神带给我们奇妙的祝福。更认识神，我们的生命才会进到一个更平稳、更健全的样式里面。那我们用了几次来讲，神让我们认识他的最初步的道路，就是借着他创造的这个宇宙、这个世界，让我们更认识他。一个是大自然，我们看见了这个宇宙。上一次我提到，神造我们人是另外一个伟大的宇宙，对不对？那个小宇宙。今天我们要看别的，可是我还是要来读这两节经文。保罗提到，受造物怎么样说到神，一起来读好吗？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那今天我要用什么受造物来讲神呢？用动物吧。我们来看这箴言三十章，箴言三十章，圣经提过很多动物，对不对？对吧？圣经有没有提过猫？你如果很爱猫，很遗憾圣经从来没有提过猫。圣经有没有提过狗？有没有？
有。
可是圣经提到狗的时候是用来讲坏蛋的，叫做那些犬类。很抱歉，如果你特别喜欢狗跟猫，圣经不太让你满意。圣经提过老虎吗？圣经有提过老虎，有吗？圣经在哪里提过老虎？好像没有。圣经提过熊吗？
有
提过熊。圣经提过狮子，对不对？我们今天不要看那么大的动物，现在看小的动物。箴言三十章二十四到二十七节，二十四到二十七节。地上有四样小物，却甚聪明。蚂蚁是无力之类，却在夏天预备粮食。沙番，以前我们做儿童品格教育的时候讲过，沙番是一种像兔子一样的动物哈。沙番是软弱之类，却在磐石中造房。蝗虫没有君王，却分队而出。守宫用爪抓墙，却住在王宫。守宫大概就是有点像我们的显狼啊，就是那叫什么壁虎。所以讲到四种动物，我们也都要讲这个。Edward Wilson， 这是如果你学生物应该有一点概念，对这个名字 Edward Wilson 听过吗？他是当代最杰出的博物学家之一。他在1990年得过瑞典皇家科学院为那些诺贝尔奖没有涵盖的领域的科学领域所颁发的一个奖项，叫做 Clifford Prize。 他在1990年得到这个。另外他也把他的研究成果写成书，而且写得很好。他有一本书得过普利兹奖，美国的普利兹奖，那是除了诺贝尔奖以外大概文学上最有名的奖项了。他写什么呢？我们学生物的都知道他写什么，写蚂蚁。秉慧告诉过我他知道那本书，我不知道他有没有买那本书。写蚂蚁， 我今天讲的第一个动物是蚂蚁。我知道了，圣经里面提到过好几次蚂蚁。我们对动物一般性的观察，有时候可以看见神的一些法则，就像箴言里面写的所罗门在箴言里面提到用蚂蚁讲什么事情，记得吗？很殷勤，对不对？用蚂蚁来讲殷勤，如果你没有像蚂蚁那样殷勤神说有一天你肚子饿没有东西吃你不要怪别人，因为你太懒惰了。可是我今天要讲的不是这种对动物一般性的看看知道观察而已，而是一些科学家对有一些动物做了更深入的研究，我们就会更多认识神的法则。我觉得这个也许也是神放给我们的一个方向，一个领域，借着我们对他的所造的万有有更多的研究认识，我们也因此有机会更多的认识他。所罗门就是这样，对不对？所罗门王，圣经说他动物植物他都懂，他写过3000句箴言，写过1005首诗歌，他讲论黎巴嫩的香柏树，一直到最平凡的草类，讲到墙上的牛膝草，他也熟悉一些动物。那里提到他也讲论各样的鸟类啊，可能包括昆虫这些。所罗门也是一个博物学家，他在他的时代什么都有兴趣，他是圣经里面有名的有智慧的君王。有另外一位生物学家，是我待会会提到的一个德国生物学家，德国诺贝尔生理医学奖的孔哈罗伦斯，他那个德语我读得不太好。他写过一本书叫做所罗门的指环，所罗门的 ring 的戒指。为什么他把书名取名这个呢？他说因为有人认为所罗门能够跟虫与鸟兽对话，神给他这样的智慧，因为神给他一个戒指。这当然不是圣经说的，这是犹太人后来的传说。其实那有可能是对于圣经提到说他讲论虫与鸟兽这句话，在希伯来文里面被他们了解成他可以跟虫与鸟兽对话只要有一个魔术指环就可以跟虫与鸟兽对话。这空号这个科学家这样讲，他写的那本书非常有趣。他说虽然这个大概是一个传说，所罗门可能并不真的能够跟虫与鸟兽对话，他说不，他不是这样的。他说也许所罗门并没有那样一个魔术指环，他说可是我想他真的能够跟虫与鸟兽对话，因为我就能，这是孔哈说的。他说我就可以跟虫与鸟兽对话。那本书里很有意思，他写到燕鹅啊，一些鸭子啊，还有各种动物，他怎么样研究他们，了解他们的习性，有的动物把它当作自家人这样看他写到这些事。无论怎么样，所罗门研究这些，而且记载在圣经上，所以我觉得那也是我们可以认识神的一个道路。你不一定要成为博物学家，可是有时候你可以看到这些资讯，你有没有对这些有兴趣啊？我希望我们的年轻人能够从小对这一类的事情有兴趣，毕竟那是我们的主创造的这个宇宙，让我们对这些事有兴趣。我已经讲的这三次讲到这个宇宙，包括天文的现象，还有我们的人体。今天我讲一点关于一些动物，我盼望我们的年轻的一代都对这些有兴趣。我没有觉得所有的人都应该专精的来研究这个， 有的人似乎他们、特别被神给他们这样的 gift， 这样的恩赐才干，这样的方向，那么成为在某一个领域里面更杰出，或者很有兴趣，也知道怎么样研究它。可是不需要每一个人都同一个领域，但是我觉得每一个人都对这些领域有兴趣很好，毕竟它就在我们的四周嘛。而且我相信、研究这些，对这些的认识，可以对使我们对神的创造更有认识，从而对于神自己有更多的认识。我今天来讲一些我猜想你想到这些动物不会想到的事情。我刚讲那个 Edward Wilson， 他写那本书《蚂蚁》，他提到他估计说大概全世界随时都有、上百兆亦上千兆的、蚂蚁。你看吧，有时候一个蚂蚁窝就密密麻麻那么多蚂蚁、他说他的重量总和有可能跟全世界人类的重量总和差不多一样多。人类现在有70几亿人，对吧？如果每一个人平均60公斤，就有4000亿公斤吧。就是蚂蚁，根据 Edward Wilson 这样讲，他认为有可能全世界的蚂蚁的总重量有可能跟人类的总重量差不多。然后他讲一件很有趣的事，他说如果人类突然从地球上消失，对世界的影响不会很大。他意思就是说，因为完全仰赖人类的生活的生物只有10几样而已，包括头上的虱子头虱，包括可能在我们额头上那个皮肤表层的有一些螨，你知道螨，尘螨那种螨、他说他让我们人类谦卑一点，他说如果人类忽然从全世界消失，这世界不会有太大的变动，因为完全仰赖人类过生活的东西并不多，说不定所有的生物都会喘一口气，松一口气，因为人类常常是造成他们没办法好好生活的原因。他说可是如果这个世界一旦所有的蚂蚁都消失了，地球上将会有很大的变动，不用多久整个世界都会有很大的改变，因为有数万种动物植物是他们的生存跟蚂蚁息息相关，如果蚂蚁不见了，没有多久就会有几万种的植物动物将要从地球表面消失。好像整个陆地的生态系都会因而变得简化，变得衰弱，这是他的看法。所以这些是很有趣，对不对？如果他讲的是对的，帮助人类，帮助我们明白神有的时候是微小的成为很重要，不是吗？对吧？你有没有这种观念？你在大自然里面你可以看到这样的事，人类常常不管这个，一直让媒体，让好莱坞来塑造什么叫做伟大，可是神不是这样。你应该让你的心变清纯一点，转头看不是人造的，而是神的造物，你将会看见这些宝贵的原则。神有的时候让最软弱的、最微小的成为很重要的。1953年，我出生那一年，这个 Edward Wilson 他还很年轻，他有一次听一个演讲，是在研究动物的行为这一方面的研究的先驱，就是我刚刚讲的得1973年的诺贝尔生理医学奖的 Konrad Lorenz， 对不起，这个德语不知道怎么读，如果是照英文叫做 Konrad Lorenz， Wilson 听他演讲，这个劳伦兹，这个 Lawrence， 他在演讲里面这样讲，他说大部分动物的行为都是预设好的、预定的，他相信是这样。你知道动物有时候有一些行为是很有意思的，很有规律，可是他经过研究，他认为这些动物很多的行为，然后大部分的动物的行为都是预定的，他们有一些固定的行为模式是由遗传来预设的，那我相信那是上帝预设的，上帝放在他们里面的，所以在他们的生命的成长这些发展的过程里面，有的时候回应天然的一个环境的时候，也许有一些天然环境的特定的讯号这一类的固定行为模式就会逐一的展开来，会显出来。如果讲到这里你不知道我在讲什么，我现在举实例你就知道我在讲什么。他把这个想法，这个 Lawrence 把这个想法放在蚂蚁的身上做实验，他证明了蚂蚁的许多行动，你知道蚂蚁的行动对不对？你家如果有蚂蚁有点讨厌，你只要放一点食物特别是甜的东西，一下子就聚来一些蚂蚁有蚂蚁出没的地方就会这样。他说蚂蚁的像这样的行动并不是来自他的视觉或者听觉，这很重要，因为这个跟人类很不一样，因为我们人类很多的对于四周的环境我们吸收的资讯多半从视觉跟听觉来，你有没有想过这个，我们看到听到，可是他说蚂蚁不是这样，他们主要来自嗅觉跟味觉，嗅觉跟味觉。后来他研究以后，他发现是什么东西吸引这些蚂蚁会往有食物的地方跑呢？他找出了一种气味来，他想办法制造出那种气味，放在一个地方没有食物的地方，结果蚂蚁就匆匆忙忙从各地涌到那个地方去寻找并不存在的食物，因为只因为有那个气味，所以那个跟他们眼睛看耳朵听是无关的。你知道动物行为学者会提到荷尔蒙人类也有，叫做生长激素是吧， Hormone 是被定义为动物体内的化学信息，动物体内的化学信息对不起，这些都是学术上专有名称，记一下吧。听过荷尔蒙对不对？听过费洛蒙吗？费洛蒙听过吗？费洛蒙是什么呢？是动物个体之间的化学信息，就是 interhormone， 也就是说是动物之间，也就是它是在传递讯息的，彼此之间传递讯息的。那蚂蚁在行进的时候，它会留下一种费洛蒙来传递讯息，比方它找到一个食物，它就会留下那个讯息，其他的蚂蚁就很快就会群聚，那个讯息主要是带来嗅觉，在嗅觉上有给他们一些资讯，他们就会聚集过来。特别他说特别有他发现有一些 pheromone 是属于大众传播的讯息，也就是他用了现代的名称，也就是那个会吸引其他的蚂蚁过来的，让其他的蚂蚁知道哪里有大批的食物。而且他经过研究发现这些驱使一大群的蚂蚁都络绎前往目标物的这个信号准确的令人觉得非常的诧异，会非常的惊奇。准确到什么程度呢？就是如果很多蚂蚁过去对不对，然后 食物其实没那么多，可是蚂蚁已经聚集了一大堆。他们不会像人类一样，人类常常一封起一个东西来就聚集的，最后会人踩人踩死人。蚂蚁不会这样，你知道吗？当他们发现蚂蚁够多了的时候，他们就会发出一种费洛蒙来，或者应该说他们发出那个食物的费洛蒙的讯息就会减弱，就会发出比较薄弱的这种讯息，所以赶来的蚂蚁就会数量就会开始减少，就不会过度的拥挤。这是很有趣的事。而这空好他经过研究，他发现这些并不是蚂蚁像人类一样有知觉的考虑这些事，看看环境，然后要求别人怎么样，那是他们自发的行为，是一种神设立在他们里面的一个固定的模式。可是我觉得神把蚂蚁弄成这样，似乎在传达一些事情，让我在放在大自然里面传达一些跟他有关系的事。你知道蚂蚁的这些举动，为什么科学家要去研究它到底是真正的懂这些事而变成这样，还是是一种基因里面就是把它们设定成这样，像机器人一样就一定会这样，他已经得到结论是这样。可他为什么会去研究这个，就是因为他们跟我们人类的思维方式很接近，就人类懂得这种组织，这种说哎，现在如果这里已经聚集太多了，食物比例上已经不够这么多人吃，就应该去分散到别的地方去，不要全部聚集在这里。如果这个工作已经很多人在做，我们可能就要把分工做好一点，免得大家都在做一个工作，另外一些工作却没有人做。这种组织啦分工啦这些东西是神放在我们里面的人类有的能力，那也是神的本性之一。也许在你身上你觉得很自然，其实那是神的本性，他放在我们里面。所有的受造物只有人类有这个，但是神却把类似这种东西放在一些动物里面，可是那些动物并不是像人类一样这样思考而有的，而是他们就不得不这样做，因为被设定好的，被制约的这样做。所以神有这样的样式，然后他分享给人，他的性情也有这样的样式，然后他在其他的受造物身上有时候放一点这种模式，让我们晓得这种样式。这也是我们上一次提过的另外一种分型，对不对？对吧？那种分型啊，你还记得我们讲分型 fractal。今天有一些动物学家认为也有其他的高等动物，人猿啊，黑猩猩啊，他们也有像这样的东西。其实这个还很有争议的。在这一方面很强调其他动物高等动物有这种东西的，其中一位就是黑猩猩的最专家，就是珍古德，听过他吧，那位女士，她一生研究黑猩猩，她就主张黑猩猩有许多跟人类很接近的行为模式。她认为黑猩猩有语言的能力，她认为黑猩猩会笑。你有没有想过，你看过哪一个动物会笑？他们有时候会弄出一个像笑脸一样，可是只有人类会笑，对不对？但是像珍古德就认为黑猩猩是会笑的。可是我跟你说，这些动物某一些表现到底是属于他们自发的，就是真正的经过他们的思考决定来这样做，还是像 Wilson 提到的，那是一个设定在基因里面的一个固定的模式，在黑猩猩啊或者其他包括高等动物的身上，那个界限是 你没办法清楚的划分的，不像人类，人类没有什么好研究，我们都知道我们就是能这样做，对不对？可是像真古德就需要想办法提出他许多的研究，然后希望你能够接受，他相信他们能这样做，可是那是一点点的表现而已，你懂那意思吗？嗯，不像人类毫无争议就是会这样做，只有人类能这样做，而且他们会主动的从像蚂蚁群来学习这样的功课。嗯，我刚刚说神已经把他的属性放在我们里面，可是你有没有发现不是每一个人都会做这个事情，你有这个能力，但是有的人很不会做这些事，他们不太会抓住要点，他们就是有的时候会做事情也没有效率，应该分工，可是他们却大家群聚在一个地方，结果后来大家得的都很少，像这样人类常常在干这种事，你不觉得吗？包括有一些人也认为很聪明的人类，当然 有时候他们会这样做是出于贪婪跟别人抢，这个时候神放蚂蚁在世界上有它的功能，我们应该观看蚂蚁，了解这些事的时候会帮助我们心变得清纯一点，不要一直走向人类那些那些更低等的行为。上帝给我们有像他的形象，那些东西我们应该要学习的，对吧？比方你在如果教会有一个活动有一个需要的时候，你会不会主动看，哎，已经有很多人在做别的，有没有什么事情现在没有人注意到没有人做的，我就要去补那个破口。蚂蚁有这种天然的制约，被设定的固定的模式会这样做，神也给人类这样的认知可以这样做。 有时候人类需要反过来从其他的受造物来学习这些功课，或者说被提醒这些功课，这是我们对神的一种认识。关于蚂蚁， Edward Wilson 还做了一个很有趣的实验，就是 你对蚂蚁有没有这个认识，蚂蚁蛮爱干净的，它跟猫一样会清理自己，也会清理自己的巢窝。蚂蚁的巢窝不容许有一些他们认为不好的脏的东西在里面。他做一个有趣的实验，他发现蚂蚁在清理巢窝的时候并 不是因为他们看到了脏乱，并不是的，而是闻到某一种味道，他们特别不喜欢腐臭的味道，就是死亡的味道，他们不喜欢这个。威森观察到有一只蚂蚁死了，死在路上，其他的蚂蚁呢经过那里，没有一只蚂蚁理他，你知道吗？我们不会，对不对？我们人类也只有看到一个死人在那里，即使不关你的事你也会很留意，哦，他们没有，他们就绕过去根本不理他，好像绕过一块石头一样，这样。两天以后那只蚂蚁开始发出腐臭味道，嘿，马上就有一只公蚁过去就把它搬运到他们的坟场去，他们有专门的，不是坟场，他们的垃圾场，他们有专门一个地方埋垃圾。蚂蚁蛮爱干净的，他们有他们自己的垃圾场。后来 Edward Wilson 他就想办法去从一个死掉的蚂蚁的干尸干掉的尸体里面取出一些萃取物，也就是会带着那个味道，然后去浸泡几张的纸片，纸当然不是蚂蚁啊，就是浸泡纸片，把丢在蚂蚁出没的地方。他发现蚂蚁很快就群聚，一些蚂蚁做什么呢？把那些纸片全部丢到垃圾桶去，垃圾堆去，他们就闻那个味道。 然后他进一步做一个有趣的实验，他就抓了一只活的蚂蚁来，然后给你看他用的蚂蚁是这种蚂蚁，这叫活蚁。你说被这，哎，你说被他盯到了，麻烦了。他就抓了一只像这样的蚂蚁，活的，把那个萃取物涂一点在他身上。好了，你马上就看见一些工蚁就跑过去，就把它抬起来，就运到垃圾场去。无论它怎么挣扎，它根本无视于它活着在挣扎，把它当作死蚂蚁，就把它丢到垃圾场去。嗯，然后那只被丢到垃圾场去的那个活的活死蚁啊，就说死活蚁啊，就想办法卖力的要清洁自己。嗯，然后就回到蚂蚁群里面去。他做了很多次这样实验，他发现很多次那只把自己清理了以后的蚂蚁回到蚂蚁群，再一次被抬去垃圾桶。所以他知道尽量在卖力的，有的蚂蚁要搞两三次啊。你不觉得有的人也是这样吗？洗澡没洗干净，太快就觉得洗完了，有的人一次就洗干净了，可是有的蚂蚁需要搞两三次才真的重新被接纳回到它的社群里面去。第一种动物的行为，对不对？可是我告诉你，我觉得在这里有一个很值得我们思想的事。我觉得人类哦，惯于用眼见耳听来定义许多的事情。会不会像蚂蚁的这种行为模式才真的是更高等的模式？我们惯于用眼见来决定事情，并不是最高等的模式。因为神让那些蚂蚁有这种固定的行为模式，是在彰显他自己的法则。蚂蚁并不是因此比我们高等，因为那是神设定在他们里面的。可是神借着所造之物要叫我们认识他的永能和神性，可能包括这一件事。我觉得这很值得我们思想。如果你以前从来没有想过，认真想吧。你知道差不多所有的动物除了人类以外，像嗅觉，甚至有一种也不知道他们是怎么知道的的一种东西，都常常还保留有这种本能，除了人类。人类常常不会知道天气是不是要变不好，对不对？除非他们得了关节炎。人类也常常不会知道什么时候要来地震，即使科学再怎么研究，好像到目前为止地震仍然是神保留成为人类还没有办法完全预测它的一件事情。可是我们都知道有些动物似乎能够预测这些事。那是他们比较低等吗？那些东西在动物身上有可能是神放的固定的行为模式，并不是他们的功劳。可是那个会不会神用这个来教导我们人？也许那是更高等的行为。比方这些蚂蚁，他们无视于一个还 一只蚂蚁还在那活蹦乱跳的，硬要把它抬到垃圾堆去。为什么？因为它身上发出腐臭的味道来。你有没有逐渐让你的生命也注意这些事？你有没有逐渐留意什么才叫做活着，或者什么才叫做健全？我们在教导关于神的医治的时候，我们提到一件事，就是有的时候我们相信神医治我们，但是呢，我们祷告以后病的症状还在，多半的人就会觉得神还没有医治我，对不对？他们的心并不放在他们刚刚宣称的神的应许、神的话语、神的救恩，包括这个，他们刚刚是这样宣称，可是宣称完以后发现症状还在，然后他们就说还没有得到医治，他们就去追逐另外一个神医布道家。可是也许不是这样的，有一些人他们症状还在，可是他们比那些其他的人看起来是健康的人 还要健全。你有没有发现过像这样的人？嗯，像那个暗示之后，还蔡淑娟，她从很年轻的时候得到一种很特别的疟疾，而且是很多各种疟疾的病菌都在她身上，所以她一辈子不能见光，活在用厚厚的黑布幔遮着的房间里面，而且她身体也不是很好。但是如果你读过他的故事，你知道这个人的生命发出那么荣耀的样式，许许多多人从他得到祝福。嗯，我的牧师荣教士晚年的时候有好几年他有癌症，在人看来一直到他82岁离世好像都没有得到医治，可是如果你知道他得癌症那些年他没有去医院，他没有觉得主要他去医院，然后他继续服侍，继续追求，一个礼拜参加8次聚会，带领聚会讲道，一直到他去世前的2天都还带领聚会。我想他是健全的。你要不要逐渐的试试看，看一个人是不是健全的，是不是活着，不完全用他是不是还活蹦乱跳，或者还有很多的活动，做出很多伟大的事情来衡量。你能不能有的时候会有一种本能，你看见他一个人，也许他很自私，你靠近他，你跟他在一起，就闻到一种死亡的味道，很想把他放到垃圾场去。你有没有这种本能？我不是叫你真的这样去论定，或者是这样去攻击一个人。你有没有觉得有一些人他们那么容易发脾气，那么控制不住自己的脾气，你觉得在他们身上就有一种味道，那你很希望他们 get lost， 英文说就是最好消失不见，意思就是说如果是蚂蚁的话就会把它抬到垃圾场去。有一些人他们放纵私欲，有一些他们失去爱，他们的生命那样枯干。你要知道他们在另外一面，他们有可能是一个非常有成就的一个企业家，或者另外一个领域里面很有成就的人，很活跃，似乎也做很多事情的人，可是在他们身上有可能闻一闻有一种腐朽的味，腐臭的味道。你懂不懂我的意思？可是另外有一些人，他们虽然肉身好像死了，我们却说他们因信仍然活着，对吗？你生命里面有没有一些人，你所认识的人，他们也许去世了好几年，你想到他们，你觉得他们是活着的？像我父亲，我就觉得是这样。我跟大家讲过，我父亲在15、16年前一个夏天的一个主日上午被主接去，没有什么病，91岁的时候被主接去。第二个主日，一个礼拜以后，我在台上开始带领诗歌，主日的聚会。大家在唱诗歌的时候，我很久没有想到我父亲，不知道为什么心里忽然涌现一个感觉，好像一句话，一个确信，就是说父亲是活着的，他是活着的。我本来就知道这个道理，他信了主，他有永生，这个我知道。可是那一天好像主再一次让我觉得就是这样。经过了15、16年，我有时候有点忘记我父亲不在了，我没有觉得失去他的感觉。我对我的牧师荣教士也是这样想。我想你生命里面有一些人，对你而言像我刚刚讲的这样，你从眼睛看他们是埋在平安园，埋在鼎福墓园，可是你还闻得出他们的馨香之气，对不对？我们判定他们还是活着的，像那些蚂蚁一样，神给他们的固定的行为模式表达了神自己的本性。你要不要试试看了解一下我刚刚讲的事？很可能更多用嗅觉而不是用视觉才是更高等动物的行为，因为那是更像神的样式。将来我们在永恒里面，很可能不再是像我们在地上用的这个眼睛看东西，耳朵听东西，这样来了解事物，来跟人沟通，来活在神的面前。 我们有另外一些东西。我希望你听懂了，我不是在讲一定是我们的肉身的这个嗅觉了。了解吗？想想这些事，就是我们可以从受造物对神有一些认识的其中一件事。我请大家看另外一处经文，约伯记三十八章，约伯记三十八章，第十一节，第十节跟十一节，从第九节开始吧。我看八到十一节好了，第八节，对不起，来，海水冲出如出胞胎，那时谁将它关闭了？是我用云彩当海的衣服，用幽暗当包裹它的布，为它定界限，又安门和栓，说你只可到这里，不可越过。你狂傲的浪要到此止住。神说，海虽然波涛汹涌，可是神为他定一个界限，让他狂傲的浪受神的约束，受神的制约。可是我是在讲动物了。如果你看见两只狼在打架，两只狼还有两只兔子打架，你觉得哪一个比较凶狠？应该是狼比较凶狠嘛，齁。空豪 Lawrence 他有一次跟他的小女儿在野外目睹两只兔子钻出他们的洞来，两只为了什么事情在那里两个对立，然后绕圈子，然后想办法去攻击对方，很剧烈的打斗之后退下来又开始绕圈子，就好像 boxing 的场合一样。虽然他们没有爪子能够严重的伤害对方，可是他们打的那个样子非常的剧烈，你知道吗？一副就是要把对方弄到实地这样。后来他的小女儿实在忍不住的噗嗤笑出来，他从小跟他爸爸都知道观看动物绝对不能出声音的，可是那一天实在忍不住了，太好笑了，就笑出来，所以那个两只小兔子就砰砰赶快钻进洞里面。空豪 Lawrence 他有一次想让他养了一只公斑鸠，公的你们知道斑鸠，跟一只母鸽交配，所以他就把他们关进一个大笼子里面，然后他刚好有事要去维也纳一趟，他就去了。第二天他从维也纳回到德国，他发现斑鸠已经躺在笼子的地上，头颈整个背部的毛都已经被拔光，血肉模糊，奄奄一息。那一只和平的代表呢，和平哥脚踏在那只斑鸠的身上。你懂不懂什么叫好整以暇？再来后啄他一下，再啄他一下，他已经血肉模糊了，慢条斯理的像在夸耀一样继续的啄他的对手，啄他的那一只叫做和平的鸽子。很有趣对不对？以后讲到和平的代表，可能不应该用鸽子做代表。至于常常被认为做残酷跟贪婪的代表的狼呢 ，Wolf 是怎么样呢？有一次他在野外观测，其实你有时候看到狗打架也会看到类似的事。他有一次观测到两头狼在野外，有一头年纪比较大，一只体型很硕大的一匹狼，跟另外一匹体型比较小、比较年轻的狼打架。哇！一开始的时候真是惊天动地的，很快两只狼都负了伤。后来那一头老狼把年轻的狼逼到栏杆的地方，他经验比较老道，一翻身就把那只狼扑倒在地上。 骑在他的身上，看起来接下去一定是见血当场，可是没有，没有。为什么？忽然很奇怪的事发生，就两头狼忽然都停下来，完全停下来。原来那个年轻的狼被按在地上，他就把脖子最柔软的地方伸向那只老狼，就放在他那个利牙的一寸的地方而已。我们平常不会这样，对不对？最柔弱的地方一定护起来，想办法遮盖。他不是，他把它放在那里，然后那老狼就咆哮着，看着就很想咬下去，可他就是不会咬下去。他有时候那么想咬下去，他就把头抬起来，往空空的空气啊用力咬一下，可是就是无法咬下那个赤裸的脖子。这个动物学家观察这些事，他们没有办法不下一个结论，就是上帝给他们一个制约，当对方表示示弱的时候，另外一方就不会咬下去了。知道吗？这样可以撑很久。哎，他还是按着他。什么时候那只年轻的狼觉得好像危险过去了，开始把头转过来，那只老狼马上就咆哮一声，就又要咬下去，赶快的。空哈观察到后来那只年轻的狼怎么样逃脱呢？因为那老狼搞了一阵子以后，为了要表示他胜利了，他跟狗一样一定要留下一点记号，跑到旁边去尿尿一下，那只年轻人赶快溜走。很有意思，你不觉得吗？上帝为这种看起来凶狠的动物放了一个制约，就像他对海一样说，你狂傲的浪只能到这里止住。可是像和平的鸽、斑鸠这种小动物，神没有放这种行为模式在他们里面。也许你可以从这里想到一些跟我们人有关系的事，我所讲的不一定就是你从这里学到的东西，我们可以从这里学很多事情，我相信。也许神借着这个让我们看见我们身上有一些东西是需要有制约的，需要学习，要约束，神当然没有给我们自动的制约，因为他我们按他的形象造的。你有没有很留意胜过你那个翻腾的情欲，或你那个很容易爆发的脾气？你有没有认真学习这个？你有没有把它当一件事去学习？神给狼的这个制约的模式是他的样式，他想要我们从那里学功课的。如果没有这样，我们就不如一头狼。神要我们为情欲定界限，所有的情欲，情欲不是都是坏的嘛，对不对？所有的欲望要我们定界限，很多生命上的事都应该要定界限。你知道圣经只提到有一种东西神没有为它定界限，而且圣经明确的说神不定界限，你知道是什么东西吗？有一种东西神讲完之后加了一句话说，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听过这个吧？什么事啊？圣灵的果子，加拉太书五章二十二二十三节。所以圣灵的果子神没有定界限，仁爱、喜乐、和平、仁爱，所以你无论多么喜乐都不过分。乌老牧师说的，我们都不够喜乐到像神所要我们喜乐的那个样子。你无论怎么样，更多有恩慈都不过分，心里面平安、温柔、有忍耐等等。 神没有为鸽子这种弱小的动物设下有界限的本能，可能神要我们明白，我们应该要能够自发的约束自己，有节制。真正的和平是需要我们自动去做的，弄个联合国没有办法达成和平的，那要存在于人的内心。好了，今天我最后要讲的动物比较普通一点，却是最宝贵的，就是羊。我们今年是羊年嘛，然后讲一点羊的事。我们看以赛亚书五十三章，以赛亚书五十三章第七节，第应该从第四节读起吧，第四到第七节。来，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被神击打苦待了，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天行己路，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他被欺压，在受苦的时候却不开口。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圣经中对神的儿子最稀奇的一个形容，就是说基督是一只羔羊。羊本来就代表了软弱，对不对？对吧？你想到一只羊，不会想到它多么的健壮。也许我指的是绵羊吧，公羊看起来比较凶一点。那用羊羔就更是软弱的一个象征。通常我们不会用羊来比喻一个勇士，不是吗？圣经唯一想要用羊比喻一个勇士，就用公山羊比喻的，在但以理书里面。至少你不会用羊羔比喻一个勇士，也许你会用熊，你会用狮子。水浒传要说出武松怎么样勇猛，就说他赤手空拳打死一只老虎，不是吗？所以基督是万王之王，用一羔羊来比喻基督看起来很不对头。你用羊比喻他就很不对头了，还说他是羊羔。可是那正是神设立的救赎的特质，他用羊来牺牲献祭。羊那么温顺，像这个图片上被抓去宰杀的时候仍然安静无声，神设立的救赎正是从软弱中出来的。十字架是软弱的标记，对不对？但是我们知道从其中出来无穷生命的大能，出来伟大的救恩。有的人认为这个是自古以来就有的启示，甚至在中国人中间也有这种启示啊，有一些人喜欢这样子研究中国古书里面的一些东西，或者中国的文字。他们提到像牺牲这两个字是用牛跟羊两个字去合成的，不是吗？连基督的救赎带给我们称义，那个义都是羊在我的上面，是不是义这个字有的人研究这些事。有一些人研究中国有一个少数民族叫羌族，听过羌吗？羌是一个羊加上下面一个八，像这样的字。他现在聚集在四川一带地方，他们认为羌族是汉族的胚胎，而羌族他们认为羌族有可能来自犹太人。羌族一直到现在还维持有一些语言跟希伯来文读音很接近，而羌族有一个特点，羊是他们的最主要的核心，他们的文化被称为羊的文化。我有一部影片是基督合一教会的朱奔野牧师他们制作的影片给大家看，五分钟的影片，请每一个会堂把前面的灯关掉好吗？ 请每个会长把前面的灯关掉。
大地又是羊年春来到，万象更新。近年四川的两次大地震震开了一个羊族、羌族，而且这个民族还被历史学界称为华夏的先祖。我们就从这个以羊为核心文化的羌民族、华夏的先祖来开始羊年化羊，献上吉祥的祝福。羌族是一个敬神的民族，献羊敬神变为吉祥，这是羌族的核心文化。
现在我们在的这个地方呢，是在一年一度羌族杀羊祭天祭祀活动的时候的一个场所。
羌族一年一度的杀羊祭天活动需要在神坛前完成，其基本元素包括白石神坛、献祭用的羊、身穿细麻衣的羌族男子、祭司、四角祭坛等。
祭坛上可以看到有雕刻的故事，那这个坛呢是用来把杀了的羊烧给天神的，所以在圣经上也有燔祭坛的说法，制作的方式和圣经上也是惊人的相似。这是非常重要的羌族的一个历史传说故事，说曾经在历史上迁徙的过程当中，他们的祭司被称为士比的太累了，有一天就在一棵树下休息睡觉，这个时候呢来了一只山羊，就偷吃了他的经书。
经书丢失以后，古羌士比经典唱词记录这件事，自从山羊吃经书，天事人事都茫然，从此羌人爱绵羊，恶山羊。然而文字虽然丢失了，这羌语中却惊人地保留了部分古希伯来语发音和含义，例如称神为亚湾、威、亚、阿爸、俄洛黑等，称羊为搓，称羊肉为卡巴沙，称太阳为麦西等。在杀羊祭天后，代表越过灾难的吉祥羊血会涂抹在门框和门楣上，后来演变成了春联，普及神州大地。那么何时羌人的春联文化普及全国呢？有专家考证，最早出现于秦代，秦族西羌和东边先住民的结合。秦始皇的大一统除了统一法度、币制，更重要贡献是将西羌的春联吉祥文化统一入华夏，从而形成中华民族的标志。秦的统一六国的伟大意义是统一了三大民族族团炎黄、东夷和九黎，从而形成汉族的胚胎。换句话说，汉源自秦。更让人震惊的是，中国的春联文化和圣经上的逾越节文化又是惊人相似。根据《圣经》这本自人类史以来唯一一本普世性的书籍记载，这门楣和门框上的羊血红，乃是预表神的羔羊耶稣基督对全人类的救赎。古羌自古就是一个迁徙民族，是他们把古老的圣经文化带到了华夏大地吗？根据国家民委的史书记载，羌是华夏的先祖，汉族的前身，并和藏、纳西、白、彝、普米、拉祜、土家、基诺、哈尼、景颇、怒、独龙等族有着亲近的血脉渊源。自古华夏族群神州大地都有着视羊祭祀为吉祥的文化传统。汉字中与羊有关的字几乎都是吉祥美好之意，羊文化甚至对中华文明影响深远。如此看来，华人自古和羊有关，神州乃羊族天下。羊年到，祝福神州大地的百姓养气满足，调养无恙，知宜行义，美善待人，新年喜洋洋。
把灯打开。其实不是所有的人都同意，这些的渊源是这样。可是说羌族是犹太人过来的，也是有可能的。如果他们有这个写涂在门楣门框上来代表救赎，那是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摩西带领百姓出埃及的时候发生的事，用来是旧约时代用来代表羔羊宝血的救赎最伟大的一幅图画。那个其实离现在差不多有3500年，差不多是中国的夏朝的时候。中国的夏朝几乎没有什么历史的记载，所以非常上古的时代。如果那个之后有一些，就是出埃及以后有一些犹太人，他们辗转长途跋涉来到东方的中国，在那里定居，而后来成为羌族。事实上根据这些考证，有的人认为是汉族的前身，也不无可能。虽然我们不敢确定的说，你有没有发现汉字里面有很多很多的字都有羊这个字，或者是部首，或者有羊这个字在里面，而且很多都是蛮好的字，美善的善啊，像义啊这些字。刚才秀出了会幕里面的金灯台，不是吗？看起来也很像羊这个字。也许有的人认为羊这个字中文会这样写法，会不会是跟金灯台有一点关系啊？好了，无论你信不信这些，我觉得我们中国这个春联的文化确实很有可能会跟这个有一点关系啊。至少我们把它想到这个，借着这个想到我们是在羔羊的宝血底下得救赎，是很好的想法。羔羊有好些特征，对不对？想到羔羊你会想到纯洁，圣经提到基督说他是无瑕疵的神的羔羊，无瑕疵无玷污的神羔羊。你看到羔羊不会觉得他有什么过犯，不会把他跟罪连结在一起，把他跟污秽连结在一起。我有几次去花莲，住在黄丽兰姊妹的妹妹黄丽花，她是一个小学的校长的家，她家养了好些羊。我一直很想知道羊羔肉到底是不是很好吃。羊肉很好吃，羊羔肉一定很嫩，那是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逾越节晚上吃的，对不对？这一次我去，前不久我带朋友去，他送我两只羊羔的羊腿，有点像鸡腿一样。他告诉我说这个不太有羊膻味，因为他还没有吃草。逾越节的羊羔不是没有那么小了，因为要一岁的羊羔比较大一点，我吃的那个才几个月大。你不要责怪我吃那么小的羊羔，那是因为他们羊羔出一些状况，他们通常就不处理它，比方受伤或怎么样，就把它宰来吃了。确实是很嫩很好吃。他先生跟我说羊很爱干净，如果你他喜欢吃，包括像他们家有好几棵那个面包树的叶子，他说叶子你不能放在地上给他吃，虽然羊是走在地上，你一定要把它绑在树上，有一点高度，不放在地上，否则它就不吃它。它认为放在地上是脏的，特别是羊羔，你不会觉得它有什么过患，有什么污秽，它是纯洁的象征，所以它能够为我们赎罪，这是圣经说的，也许你可以看希伯来书第七章，希伯来书第七章26跟27节。一起来读，像这样圣洁无邪恶无玷污远离罪人高过诸天的大祭司原是与我们合宜的，他不像那些大祭司每日必须先为自己的罪后为百姓的罪献祭，因为他只一次将自己献上就把这事成全了。羔羊也是无伤的，对不对？你看到羔羊就是连小孩也不会觉得他会伤害你，你看到羔羊不会怕他，不会防范他，意思是他不会有心机跟诡计。 你不用担心他会害你。基督也是这样，那一天人把救主钉在十字架上，当他们拿着钉子要钉他的时候，有可能天上有一半以上的天使都聚集在耶路撒冷的上空看那一幕，天使可能把剑都拔出来，预备着神的儿子发一个命令，他们就要去处理这件事。可是这位万王之王被钉在十字架上，终于开口了。他一开口说的却是赦免的话，对吧？那就是羔羊的样式。我们跟随基督的也是这样，在羊年我们有更多的机会思想这一件事，让我们继续像羔羊一样。如果你是跟随耶稣的，他被称为神的羔羊，你不觉得我们也应该有羔羊的样式吗？我想到100多年前有一位爱尔兰的望族，他是打败拿破仑的威灵顿公爵的后代，叫 Robert Stewart。 神呼召他，他年轻的时候就来到中国宣教。他开始的时候好多年住在福州，在那里宣教。那里的人那个时代并不尊重西方人，也不尊重宣教士。有一个年轻人嘲笑他，侮辱他，辱骂他，说你一定是在你本国搞不下去才跑到我们这里。他没有讲话，他没有让他知道他才不是，他还是伟大的威灵顿公爵的后代，出身名门的，富有有地位，可是他到哪里去？后来在有名的古田教案的时候，有十几个宣教士被杀，他是其中一位。他是圣公会差派到中国的宣教士，后来圣公会的在古田的办的一个学校，就用他的名字称呼那个学校，叫他的中文名叫史洛伯，好像就叫洛伯初级中学吧。很可惜，今天很多像这种因着宣教士而有的学校，名字都已经不再这样取了。现在叫做古田第二中学吧。可是那是羔羊的样式，羔羊是柔顺的。你想一想，怎么会把自大的神说成是柔顺的？可是那正是这样，他是柔顺的。基督是创造天地万物、统管宇宙大能的主，他却成为卑微，取了温柔谦卑的样式。我想基督徒都应该这样，我们都应该效法基督。美国的剧作家 George Bernard Shaw， 就是肖伯纳，他是一个有名的反基督教的人，他曾经这样讲，他说教会不应该只传讲谦卑，教会也应该实行谦卑。有的时候我们从反对我们的人身上会得到更好的资讯，对不对？教会不应该只传讲谦卑，也应该实行谦卑。今天的世界，包括基督教界，常常鼓励人要追求卓越，追求成功，也许这个也有它的作用，有的时候神使人这样。但是我想可能我们更应该追求的是温柔谦卑，毕竟我们的主是这样子来成全救恩的，我们的主也是在温柔谦卑里面来使他的国度遍满天下的，不是吗？所以我并不觉得基督徒要能够成为这个世代的见证，最首要是追求卓越跟成功，而是追求柔和谦卑，让我们在羊年更认识神的羔羊，接受他慈爱的双手，领受救恩，也来效法他的柔和谦卑。